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最后冲刺，川普一日跑五场集会，拜登两场。近100部拜登竞选巴士被川普支持者车队包围。拒绝做中共疫苗白老鼠，巴西民众示威抗议接种。在美青年关心香港人权，呼吁反抗中共。香港民主派7人被捕后，有1立法会议员被捕。台风天鹅袭菲律宾，16死3失踪。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随着大选日的临近，川普总统在各个战场州亦都展开了最后两日的竞选冲刺。星期日和星期一，川普总共举行10场集会，每日5场。这个将会是川普竞选活动最繁忙的阶段。星期日，川普在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举行集会。星期一，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各州份举行一场活动，而在密歇根州就举行两场活动。拜登的竞选活动就没有那么密集，只有星期日在费城举行的两场活动。川普星期日在密歇根州的集会上说，投票给我和共和党就是投票选择美国梦，看看中国对世界做了什么。如果拜登胜选，中国就将会占有美国。川普还表示，他将会和国会合作，确保任何烧美国旗的人都要入狱一年。在4年前的大选中，川普赢得密歇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这3个州几十年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星期六，拜登竞选团队的一部广告巴士在德萨斯州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被川普支持者的车队包围，很多悬挂撑川普旗帜的车辆在拜登竞选巴士的周围行驶，导致拜登的广告被众多支持川普的标语包围。知情人士说，包围拜登广告巴士的车队是川普列车团体，这个团体在德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很出名，他们的车插满了支持川普的旗帜，到处行驶，表示对川普的支持。当时有接近100部车在拜登阵营巴士的周围行驶，拜登阵营感到很震惊。当时双方没有出现明显冲突，据指其中一部车更加曾经近距离在拜登竞选团队的私家车旁边转线，导致私家车右侧车门明显刮花损坏。之后拜登竞选团队以安全隐患为理由，取消了在德萨斯州的3场竞选活动。川普在当日转发了德萨斯州车队包围拜登巴士的相，并且说，我爱德州。巴西圣保罗民众11月1号走上街头抗议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他们高叫不愿意做中共的白老鼠。巴西上个月宣布将会购买4600万剂新冠疫苗，这款疫苗由北京科兴生物和布坦坦研究所共同研发。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州长多利亚表示支持强制性新冠疫苗接种，并且在州内进行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不过据布坦坦研究所所长柯雅斯上个月指出，巴西9000名已经接种疫苗的志愿者当中， 有 35% 出现头痛和接种部位肿胀等副作用，但是就没有严重的副作用记录。柯雅斯表示，疫苗试验将会扩大到13000名志愿者，包括老年人和儿童等高危群组。但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10月21日表示，任何疫苗都必须得到卫生监管机构的批准，并且得到卫生部的有效验证才能够提供接种。他强调，几十亿元不能够用在仍然试验的药物上，巴西人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白老鼠。此举得到圣保罗州民众的支持，超过300名民众11月1日抗议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以及接受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研发的疫苗测试。他们高举标语，我们不是白老鼠，不要疫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表示，事件将会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决。10月31日的 Halloween 又称为美国鬼节，黑口罩运动的创始人何超斯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发起应景的扮野活动。黑口罩运动是希望借此引起美国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并且声援仍旧被中共拘留的12位香港年轻人。现场来宾就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反抗中共。活动当日参与黑口罩运动的年轻人穿着维尼 Winnie the Pooh、比卡超和忍者等服装，准备了很多写有关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展板，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就在旁边飘扬，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家长驻足围观。现场亦都提供心意卡给民众填写之后寄给朋友，呼吁更多人支持该组织关注中国人权的活动。就在上星期二，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刚刚结束视像研讨会，探讨中共侵犯公民人权的恶行情况。何超斯亦都出席了研讨会，共同了解维吾尔族专家被中共送往强迫劳动集中营的情况，以及蒙古人因为讲母语而受到惩罚，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以及香港人被剥夺自由等中国人权议题。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11月2日到警署报到的时候被香港警方拘捕，11月1日已经有7名香港民主派议员被捕。11月2日香港民主党面书专页发消息说，许智峰2号上就到西区警署报到，被警方以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中的两项罪名拘捕，包括妨碍立法会人员罪。许智峰到西区警署报到，是因为2019年在屯门警署外抗议被捕之后，被警方要求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苹果日报报道说，许智峰在被捕之前谴责香港警方在1号拘捕民主派议员的行动，指港府的做法令全世界都看到他用法律作为政治打压工具，令港人不齿。民主派议员会无畏惧，会继续为香港人抗争。一号清晨，香港至少7名民主派议员被香港警方拘捕，现在7人全部都获准保释，星期四需要到东区法院应讯。对于民主派议员被捕一事，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说，港府以原本保护立法会议员的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向议员控罪，是赤裸裸的行政干预立法，破坏三权分立。今年全球最强台风天鹅重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号视察灾区。菲律宾灾害应变机构表示，台风天鹅已经造成16人死亡，另外3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说，虽然部分地区交通依然中断，不过当局表示强制撤离措施已经有效避免更多人伤亡。台风天鹅一号横扫首都马尼拉以南各省，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第18个热带气旋，亦都是继2013年海燕台风夺走菲律宾6300多条人命以来威力最强的台风之一。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人表示， 杜特尔特二号会飞往马尼拉，并且对几处重灾区执行空中巡视。台风天鹅吹袭的时候，杜特尔特一直留在家乡，受到舆论批评。菲律宾红十字会会长参议员高登表示，台风天鹅阵风最强的时候达到每小时310公里，在加丹道安斯尼省几座城市摧毁了多达80%民居。吕宋岛有210万居民，占菲律宾经济量的1/3，而家岛上的50000住户仍然处于停电状态。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大选前夕签行政令，推动爱国教育。泛民议员被捕，蓬佩奥话港府同中共同谋例证。美国大选前一日，白宫国安会公布对中政策全集。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枪击案至少22人死亡。美国选情紧张，华府商家木板封店，防选后动乱。加速邮寄选票递送，美联邦法官下令邮局动起来。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大选前一日，川普总统签署一道行政命令，成立联邦1776委员会，旨在推动爱国教育。川普写道：我们将停止对学生的灌输激进思想，在学校恢复爱国教育，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亲美国的价值观。在5月，因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骚乱入面，有人试图移除一些美国革命和殖民时期人物的雕像。川普政府指出，对建国遗产的攻击聚焦在美国和种族有关的历史。尽管这个国家拥有美德和成就，但是现在很多学生在学校里面被教导成憎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建立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不是英雄而是恶棍。行政令说，左派用欺骗、虚假和谎言扭曲、篡改和玷污美国的故事。川普表示，对美国历史的讨伐是有毒的宣传，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毒药，如果不给予消除，它将会破坏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公民纽带。香港警方拘捕8名泛民主派政治家，包括多名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指控他们今年5月扰乱立法会一个内务委员会会议。美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表声明谴责，说今次逮捕行动是港府和专制中共同谋的例证。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逮捕8名泛民主主义政治家，其中包括5名现任立法会议员，在事件发生6个月后逮捕这些议员，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滥用执法权，是香港政府和专制中共同谋的鲜明例证。蓬佩奥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尊重香港市民通过他们选出的立法代表倾诉困苦的权利，美国和香港人企在一起。美国大选前一日，白宫国安会公布过去4年重要官员的中国事务演讲稿汇整，表示美国政府正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和盟邦免受中共侵害，不再对中共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本全集的演讲稿收录了从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开创性谈话，到川普总统今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的视讯谈话，一共8篇。国安会在声明中表示，川普是数十年来少数意识到中共本质和中共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方式造成威胁的美国重要人士之一。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和盟邦，并对抗日益独断的中共。声明指出，这些演讲教育美国公民有关中共对生计、商业、自由和价值观的威胁，亦提醒盟邦和伙伴应该捍卫自己的人民，维护共同利益和价值。现在面临的竞争不是中国和美国之争，而是中共以马列主义与重商主义世界观和世界各地追求自由的人民斗争。阿富汗喀布尔大学2号发生一起 历时几个钟头的残忍袭击案。当时该大学内正在主办一项伊朗大使参加的书展，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人丧生，22人受伤。伊斯兰恐怖组织随后宣称犯案。这个是最近几个礼拜来喀布尔教育机构第二次受到袭击。阿富汗公共卫生部表示，多数死伤者都是学生，而且部分伤者处于危急状态，因此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据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阿里安说，当时有三名袭击者发动袭击，在之后的交火中全部被安全部队击毙。极端恐怖分子的宣传部门阿马克通讯社宣称，两名伊斯兰国战士攻击了阿富汗政府，在喀布尔大学为法官和调查人员完成收货所安排的毕业聚会。3号是美国大选投票日，已经有反川普团体计划投票日当晚在白宫外集结。由于这次选情格外紧张，附近商家担心选举后可能会发生动乱，纷纷赶在3号之前钉木板封店自保。不过团体目前规划是以文艺表演为主，示威抗议并非主轴。投票日当晚，他们会在户外架起大荧幕看开票，并邀请乐团、表演者及艺术家现场表演。尽管是这样，白宫附近的商家仍然担心会动乱而严阵以待。白宫方圆两公里内的区域约有一半的商家都用木板封店。一名塞伯味店员表示，因为不知道听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选择钉木板封店。他说，由于担心抗议，我们必须为任何事做好准备。两名不知名的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国土安全部和移民暨海关执法局都收到指令，如果投票日当日或之后发生动乱，要做好捍卫联邦政府建筑物的准备。根据联邦法官礼拜一签署的命令，美国邮政管理局必须提醒高层经理遵守特殊措施政策，运用他们的快捷邮件网络，加快11月3号大选前的选票寄送。邮政管理局亦对高层经理强调，从现在起到至少11月7号前，所有写有地方目的地的选票需在当日处理，或者不迟过隔日清晨前递送到地方办公室。法官是在周末一连串聆讯后下令，要求邮政管理局在美东时间礼拜一晚9点前对所有部门主管转达提供选前最后一个礼拜特殊指示的这些特殊措施。苏利文亦都说，美国邮政管理局必须强调每张选票该上邮桌的必要性，才能够显示受理时间，即使没有贴邮资亦必须加盖邮桌。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全查阅涉元朗721事件车牌，参与五一游行被票控，李卓人等八人拒绝认罪。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11月3号被警察上门拘捕。消息指，蔡玉玲曾参与港台铿锵集元朗721专题电视节目制作，怀疑警方针对他为采访利用运输署网页查阅车主资料有关。香港电台报道指，蔡玉玲是港台制作人员工会前主席，目前是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有份参与制作铿锵集721谁主真相节目。警方今日下午到他屋企搜查，有律师到场了解。消息说，警方指有人以不正当资料做车辆查册，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调查，期间一批传媒在蔡玉玲的住所外等候。据知，蔡玉玲所负责的专题《元朗黑夜》和《谁主真相》曾在港台播出，两集专题整理了大量721元朗白衣人恐怖袭击事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还显示警方在当日 多次在白衣人聚集地方巡视。谁主真相节目更披露，有疑似便衣警员在当晚的凤游北街徘徊，见到有大批的白衣人手持武器聚集，但就没有任何行动。对于记者因采访而被捕，广播处长梁家荣回应指，因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他认为事件已对新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担心会否出现寒蝉效应。他又指港台不会因此暂停类似的调查报道。香港记者协会就批评警方的行动，指追查事件真相属传媒天职。过去不少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而查车牌亦是记者常用的调查方法。记协批评警方滥用道路交通条例打压采访，严正要求警方交代细节以及拘捕的理据，即刻无条件释放相关新闻工作者。香港工党和社民连多名成员今年5月1号到政府总部请愿，抗议警方不批准港人五一游行，以及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期间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和工党主席郭永健等8人被警察票控违反限聚令。案件11月2号东区裁判法院应讯，8人在庭上否认全部控罪，抨击政府借疫打压市民。案件押至出年1月13号开审。立场新闻报道，8人依次为郭永健、何伟航、黄浩铭、曾建成、麦德正、吴文远、李卓仁及梁国雄。警方票控指有人告发他们在今年5月1号上午在金钟下角道参与受禁群组聚集。另外，麦德正被控当日在海富中心和政府总部的天桥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亦没有提供合理辩解。在庭上，黄浩铭、李卓仁及梁国雄没有请律师，8人否认控罪。李卓仁答辩时批评警方滥用限聚令打压港人表达自由，梁国雄表示要告发政府，指限聚令违反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基本人权。裁判官将案件押至2021年1月13号再审，预计审讯持续至15号。港警拘捕铿锵集编导，民主派批压制传媒调查721真相。调查指立法会议员民望跌，亲共政党民望大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今日3号突然拘捕负责港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指控他涉嫌车牌查册作虚假陈述。民主派议员批评警方打压新闻自由以及压制传媒调查721事件的真相，曾在去年721恐袭事件当中被黑帮白衣人打伤，由原告变成被警方控暴动罪的民主党议员林卓廷表示，有参与制作铿锵集节目的记者已向他证实拘捕蔡玉玲和721的报道有关。他认为传媒有责任追查721事件，不应该受到打压。当晚还有大批的白衣人未被拘捕，警方就针对一名追查真相的记者。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不明白警方所指，记者找车牌资料怎样作虚假陈述。他强调车牌资料都是由官方所有，有何虚假可言。他认为警方的做法明显针对香港电台，将他抹黑成不公平不公正。公民党议员杨岳桥就指721事件已成为香港人的创伤，找出真相本应是政府责任，但港府没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跟进，质疑传媒找真相后被捕是否代表找真相会令某些人不高兴。他还指香港多年来都有大量传媒不分政治背景了解土地或车，所有嘢都唔可以查，呢个系做一堆嘅错事，掩盖最大嘅错事就系721。香港文言11月3号公布立法会议员与政治团体嘅民望。 结果显示，市民支持度排首位的议员与政治团体分别是民主党邝俊宇以及人民力量。比较过往调查结果，人民力量支持度首次夺冠，而多个亲共政党民望大跌。调查在十月进行，以随机抽样的方式用电话访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访问了1002、504和510名香港居民。首先用提名调查，请被访者在未经提示下讲出最熟悉的10名议员或最多10个最熟悉的政治团体，之后再以0至100分进行评分。结果显示，认知率最高的6名议员依次序为民建联李慧琼、议会阵线毛孟静、民主党陶谨申、经民联梁美芬、民主党邝俊宇、公民党杨岳桥。民望方面，邝俊宇蝉联民望最高议员，评分是57.3分。第二名至第五名分别是陶谨申、毛孟静、李慧琼、梁美芬，分别得分是46.4、44.7、32.2及25.9分。在6位立法会议员当中，各人评分普遍降低，民望首位的邝俊宇评分降低 3.2， 毛孟静和杨岳桥评分显著降低，各下跌 5.8 分及 8.7 分。政治团体方面，人民力量以 42.9 分夺得首位，比半年前升高 2.9 分。创2011年有纪录以来新高。第二位至第六位是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工党和热血公民，亲共政党的民望就大跌。自由党、新民党、民建联和工联会分别排至第七位至第十位。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指，相信议员和政治团体评分普遍下降，和中共违背基本法、推迟立法会换届选举有关。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下边系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中国人权报告，披露中共当局的政策与行为侵犯中国人权和个人基本自由。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述，所有人都拥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政府必须保护这些，但是中共大规模地剥夺公民的权利，并系统地限制自由，以此来维护政权。报告说，在中国因为担心被骚扰、逮捕或报复，人民不能够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和信仰，不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亦都不能够组建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团体。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受到中共当局的大规模任意拘留、奥威尔式的监视、政治灌输、酷刑以及强迫劳动。报告说，中共对执法和司法系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亦利用这两方面来压制中国公民对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声。中共经常拘留那些不合乎中共意识形态的人士，那些敢于直言不讳的人被长期秘密拘留，无法获得律师帮助，亦无法和家人联系。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最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之一，他公开敌视所有宗教信仰的成员，包括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报告指出，中共已经通过了一项5年计划，致力于令所有宗教教义和实践与共产党的教义保持一致。这项工作要求改写宗教经典，禁止青少年参加宗教活动，并建设大规模拘留营，给被拘留者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报告说，中共严格控制中国境内互联网上的信息，控制所有国内新闻报道，中国人民无法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对严刑峻法的恐惧亦让人不敢发表意见，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自我审查文化。报告指出，中国劳动法不允许结社自由，独立的工会在中国是非法，在很多行业工人经常被拖欠工资，工作场所的歧视十分盛行。另外，在中共的指使下，香港政府宣布将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并颁布严苛的国家安全立法，建立了缺乏监督的新国家安全机构，旨在消除对中共政府的挑战。报告写道，令香港繁荣昌盛的精髓自由正是被摧毁，香港的自治权亦都被剥夺，北京违背承诺，损害了香港人的人权、基本自由和尊严。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司法部将向全美18个州的44个司法管辖区派出工作人员，在选举当日监督联邦投票权法律的遵守情况。请听报道。司法部星期一宣布，将向全美18个州的44个司法管辖区派出工作人员。美国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艾里克·德雷邦德星期一在声明中说，联邦法律授权民权司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投票权，我们的联邦法律保护所有美国公民拥有不受歧视、恐吓和骚扰的投票权。民权司围绕每一次联邦大选所做的工作，是其历史使命的延续，来到确保我们所有公民都能自由行使这一个最基本的美国公民权利。自1965年选举权法案通过以来，司法部的民权司一直是执行选举权法律。据透露，司法部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往亚利桑那州、加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州、维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司法部通常会在选举日监督一些地区。2016年，该机构向28个州的67个司法管辖区派遣了500多名雇员。2012年，司法部向23个州的51个司法管辖区派出了780名观察员和工作人员。根据司法部透露的消息，司法部的监督人员将会确定投票站是不是关注了遵守投票权法案或其他联邦法律的问题。美国司法部办公室的民权工作人员亦将被派出，他们将与地方和州选举官员保持联系。司法部的新闻稿中说，投票站受到干扰的投诉应立即报告给当地选举官员，有关投票地点的暴力威胁或恐吓的投诉应立即拨打911向地方警察当局报告，在同地方当局取得联系之后亦应向司法部报告这些投诉。司法部表示，公众对可能违反联邦投票权法律的投诉可以在司法部的网站上提出，或者通过电话提出。司法部接受这些投诉的电话是 800-253-3931。 据美国一位提前投票专家预测，今年将有大约1亿美国人提前投票，还有数千万人将在选举日当日亲自投票，这个将是自1900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请听报道。根据美国选举项目 US Elections Project 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选民在选举日之前已经投下超过9400万张选票，占2016年选票总数的 68% 以上。根据 US Elections Project 网站数据，在已经投票的选民中，有超过 45% 的人是登记民主党，只有超过 30% 的人是注册共和党人，而超过 23% 的人是无党派的中间选民。德州和夏威夷州目前投票人数都已经超过了2016年的选民总数，约为2016年选民人数的 110%。 还有几个州已经接近2016年的投票总数，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 北卡罗来纳州和华盛顿州的投票人数都达到2016年总投票人数的 90% 以上。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 US Elections Project 的负责人麦克唐纳估计，今年总共将有1亿6000多万人参加投票。麦克唐纳根据以往的选举行为、今年的提前投票数据以及各州规定邮寄选票可以几时到达计票点的规定，分析了每个州仍有多少选民可以去投票，从而得出了以上数字。在11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克唐纳曾经预测今年将有 67% 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这个将是自1900年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击败民主党威廉·詹姆斯·布罗恩以来最大规模的投票参与率。1900年当时有将近 74% 的美国人参加了投票，另外将近2/3的民主党人在9月份告诉盖洛普民调中心他们已经或计划提前投票，这个数字高于2016年的 44%。 民主党人往往更担心中共病毒疫情，他们的政客和媒体都宣称邮寄投票是最佳选择。然而在共和党人中，民意调查显示了相反的趋势，只有 28% 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投票或计划提前投票，低于2016年大选时的 42%。 共和党人往往不是那么担心冠状病毒，他们传递出的信息亦符合这种趋势，亦就是他们更关注的是邮递投票的公正性，这个表明共和党人将比以往更多地参加亲自投票。据彭博社与路透社报道，美国正是通过对台军售的最先进的无人机计划，旨在对越过台湾海峡的中国军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限制北京用一系列导弹袭击台湾的能力。目前这一个计划已经通过国会的关键障碍。请听报道。星期一，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向台湾出售4架美国制造的先进无人机计划已经通过国会一个关键障碍，目前处于批准的最后阶段。这笔交易可能会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这批价值达6亿美元的军售，亦是自川普政府放宽美国对尖端和严密监视无人机技术出口政策以来的第一笔这类交易。而自中共隐瞒疫症、病毒全球传播以来，川普政府加大了对北京的施压。美国亦担心北京超越台海的动机增加。一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国务院可能会在今个礼拜较晏的时候正式通知国会这一笔军售案。正式的通知令国会有30日时间反对出售计划，但鉴于两党广泛支持台湾防御，这个不太可能发生。台湾方面认为这批武器纯粹是防御性，是逐步转向刺猬或豪猪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将令到台湾加强防御，同时阻止中共发动进攻。上个月底，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发布新闻稿说，国务院已经批准三笔对台军售，并已正式知会国会。这三笔军售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增程型距外陆攻导弹、F-16 新式征召甲舱，总值约18.113亿美元。之后五个大楼又证实，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再出售100套波音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方案，交易价值可能高达23.7亿美元。据了解，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这四架海军版 MQ-9 海卫士无人机虽然可以武装，但他们将配备监视设备，而海军版 MQ-9 海卫士的侦察航程为6000海里，远大于台湾自行研发的版本。台版无人机最大航程目前仅有140海里。随着疫情爆发和招收人数的锐减，美国一些大学和学院为减轻办学的冲击，相继推出学费减免折扣以吸引学生入学。新罕布夏州更有一所学校甚至将一年级学生的学费调降为零。请听报道。据 CNBC 报道，在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美国家庭对大学学费的支付能力开始下降， 好多人亦都认为远程学习与实际面对面上课的价值不相等，令不少高中生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升学计划。为此，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向远程学习的学生提供 10% 的学费折扣，以减轻在疫情期间的经济负担。这些学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和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大学，即是今学年调降 15% 的学习费。威廉姆斯的校长莫德 S. 曼德尔表示，调降学费显示了疫情带来的冲击，学校必须取消冬季学习、秋季体育比赛和很多的学生活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甚至是今年秋季给首次入学的新生提供一年免费优惠，而明年的学费亦将给 60% 以上的折扣。该校的促销成功令招生人数激增了 45%， 刷新创校至今最高的新生额。纵观往年数据，美国大学费用往往越爬越高，平均每年涨 3%-5%，超过了通货膨胀和家庭收入，给不少学生和家庭的经济带来负担。但现在已经有不少院校宣布明年冻结学费，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在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中进入高等教育。从明年秋季开始，莱德大学将大一新生的学费降低 22%， 从$45,120降至$35,000。费尔利迪金森大学亦将在2021年秋季对新泽西州各校区的所有新生削减 22% 至 25% 的学费，降到$32,000。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李冬梅，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纳瓦罗表示川普连任将强硬抗共，预言拜登将被消失，机密文件曝光，大选后左派计划实施大规模暴动。亨特拜登未注册外国代理人，国家法律政策中心提告。网传央视女主播欧阳下丹涉孙力军案正被调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接受了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专访，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如果连任，将继续强硬抗共的立场，而美国民主党会成为被中共利用的有用的傻瓜。纳瓦罗表示，事实证明川普总统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他说，我们已经收取了价值$3,250亿的关税，对华为实施严格的制裁，对新疆使用劳工实施严格的制裁，我们亦都撤回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他又表示，从来都没有一位总统好像川普这样勇敢面对中共政权，对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未来他亦都会将更加强硬。他说，我估计在川普的第二任，你当然可以预计他对中共的强硬的态度会继续，这个应该继续，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们真的很坏的。他们偷走了我们所有的工厂和工作，现在他们又在这里杀害美国人。纳瓦罗指出，相比于川普，民主党对中共的暴行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批评川普的机会。他说，中共已经令20多万的美国人死亡，导致上千万美国人失业，令到美国损失数百万兆的美金。 民主党不想批评中共，是因为如果他们批评中共，公众就不会批评川普了。纳瓦罗指出，中共为了阻止川普连任，令到他没办法延续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他们利用华尔街、NBA、美国硅谷、荷里活甚至主流媒体等这些有用的傻瓜。他还大胆预言拜登会在一年之内被消失。纳瓦罗说，我的预测是在一年之内拜登将会被消失，无论是因为健康问题或者是因为被弹劾。我认为他民主党内边的激进者就已经好像食人鱼那样，迫不及待要解决他。纳瓦罗解释，即使拜登当选，民主党党内的激进分子亦都会不择手段要他消失，这样他们才可以令到激进的贺锦丽接任总统。如果拜登落选，亦都会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法律的制裁。机密文件曝光，大选后左派计划实施大规模暴动。10月29日，布拉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获得一份独家机密文件，该文件披露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左翼团体联盟，一个名为明尼苏达州进步运动中心的组织，泄露了一份高度机密文件。该文件显示，该组织要在总统大选之后准备并计划实施大规模的暴动以及战略破坏活动。文件标题为明尼苏达州民主保卫计划，标注为机密工作草案不公开。正文包括以下内容：明尼苏达州民主保卫计划筹备工作路线、暴动策划内容。该文件写到，我们相信无论在明尼苏达州选举结果如何，我们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以捍卫民主。我们计划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将发动一场暴动，局势很有可能会迅速失控。为了将暴动的责任推卸给他人，文中指出可以以右派以及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有可能煽动或者助长暴力为理由，对此必须有所准备。早前在因为黑人弗洛伊德案件所引发的抗议行动中，明尼苏达州采取行动，这个组织走在运动最前线，要求废除警队，削减警费。在这个团体的压力之下，市议会的多数投了否决权，承诺撤销警察局。该左派团体预测大选后的所有情况，如果川普总统连任，就会开始动员市民上街进行战略破坏。明尼苏达州采取行动这个团体是一个成立于2006年的非营利组织，由20个不同组织组成的联盟，包括工会和左翼领导团体，并声称有数十万准成员。该联盟隶属于名为人民行动和 CBD 行动的极左翼全国性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由乔治·索罗斯支持的民主联盟资助的，旨在抵抗川普总统。10月29日，民主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曾经公开表示，无论最后的投票数如何，11月3日拜登将当选，1月20日他将就任美国总统。虽然我们不想过于自信或者承担任何责任，但我们必须为怎样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做好准备。一个公开的视频表示，根据一名联邦雇员透露说，从11月4日开始，极左派他们计划关闭占领首都华盛顿，直到就职典礼，要挟川普离开白宫。亨特·拜登未注册外国代理人，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 National Legal and Policy Center 昨日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一份长达12页的诉状，要求对亨特·拜登及几个相关机构进行调查，以确定他们代表中共利益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是否遵守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的诉状源于不久前爆出的亨特电脑门以及相关报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从去年就开始对亨特进行一项或者涉及洗钱、 逃税、电汇欺诈和其他犯罪的刑事调查。亨特的父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及其叔叔詹姆斯·拜登都牵扯其中。FBI 手中已经拥有亨特一台笔记本电脑，内有可视为其罪证的电子邮件和短信。FBI 最近还对亨特以前的合伙人 Tony Bobulinski 做了问询，获取针对亨特及其父亲指控的证词。诉状中引用了亨特在2017年5月1号给波布林斯基的一条文字短信，内容涉及他们的客户，具有广泛中共背景的中国华源能源公司。短信说，我们不想注册为华讯能源的外国代理人。他解释说，一旦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受到的约束比不注册要多很多。乔·拜登被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预对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 的贪腐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曾经在2018年承认，他利用扣留美国对乌克兰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胁迫乌克兰政府罢免调查该国能源公司的检察官，被调查名单中包括其子亨特。诉状中被指涉嫌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机构，还牵扯到杜鲁门国家安全计划，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拜登中心。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曾于2016年支持贺锦丽竞选参议院席位。最后，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要求司法部调查中共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其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中心提供的超过2200万美元的匿名捐款来源。这些捐款可能专门用来促进中共利益，并因此触发外国代理人工作。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起草投诉书的律师保罗·卡梅内尔表示，司法部和 FBI 必须对 NLPC 的投诉迅速进行调查，无论是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还是其他违法行为，都应该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的彼得·弗罗厄蒂说，迄今为止发现的证据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每日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全央视女主播欧阳夏丹涉孙力军案正被调查。10月28号，日本产经新闻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报道，好耐未露面的央视女主播欧阳夏丹正在接受当局的调查，其原因是同与维基高官有关系。欧阳夏丹4月下旬突然从节目中消失，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今年4月19号官方通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违纪接受调查。随后外界传出中共央视包括董卿、欧阳夏丹、李思思等多名女主持人卷入此案被带走调查。一枚引述消息人士证实了上述传闻，称当局在调查欧阳夏丹和孙力军的交友关系，被要求配合孙力军案的调查。当时传出董卿、欧阳夏丹、李思思卷入孙力军案被带走调查消息之后，董卿和李思思两个人出来辟谣，而欧阳夏丹的去向一直都不明朗。报道说，目前没办法知道欧阳夏丹和孙力军的真实关系，但是中共高官和央视女主播关系暧昧的情况很多。2014年中共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被拘捕的时候，两名央视女主播亦卷入其中。现年43岁的欧阳夏丹2003年进入央视经济频道主持节目，2011年成为新闻联播主播。在他突然从电视镜头中消失之后，一直是网络的热议话题。在大陆网络上，很多网民都在问欧阳夏丹去了哪里，更有网民指他已经消失至少180几日了。欧阳夏丹早前亦都曾经卷入周永康案，2014年7月29号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之后，在官方通报中提及周和多名女性通奸的内容。外界大量报道指，和周永康有染的央视主播、主持人、模特儿、明星多达400人，其中被包养的至少29人，28人已经供认。2014年4月已经胜传周永康、张落马，当时有报道指欧阳夏丹被中纪委专案组约谈数次，要求交代和周永康案的相关问题，因为他背后有保护伞，得以侥幸逃脱。今年8月有海外自媒体网站披露，孙力军落马三个月之后，欧阳夏丹被中纪委带走，相关消息亦都在网络热传，但未获中共官方证实。
下面是科技新闻。苹果星期一宣布，将在11月10号在位于加州的苹果公司总部举行网上发布会。发布会将在美西时间早上10点开始，并将在苹果网站上进行直播。外界预计苹果将发布新的 Mac 电脑。苹果今年较早时候表示计划发布采用苹果公司自己设计的 ARM 芯片的 Mac 电脑。苹果的 iPhone 和 iPad 长期以来一直使用苹果自己设计的处理器。苹果表示，这个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并提供更快的性能。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在今年较早时候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苹果可能会推出具有新设计的 iMac 台式机以及使用苹果芯片的笔记本电脑。苹果在过去两个月中举行了两次发布会活动，发布新的 Apple Watch 和 iPhone 12。Walmart 星期一表示，已经放弃使用机械人扫描货架并跟踪库存的计划。Walmart 之前已经同 Bosa Nova Robotics 公司合作了5年，通过使用机械人协助车间人员跟踪库存来改善客户体验。Walmart 在2017年开始推出货架扫描机械人，在产品用完的时候以更快地补充库存，为员工节省时间。Walmart 希望通过使用这种机械人加快购物速度，和 Amazon 的数字化商店展开竞争。Walmart 星期一在份声明中说，这个是我们在大概500间商店尝试过的一个想法，就好像我们在其他商店尝试其他想法一样。Walmart 说，他们将继续测试新技术，并且自己的流程和应用中进行投资，来跟踪库存并帮助尽快将产品转移到货架。Fox 新闻星期一报道说，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Asimoto 已经签署一项协议，将使用 DHL 向全国客户配送电池供电的电动三轮车。总部位于俄勒冈州的 Asimoto 公司生产的多功能车辆 FUV 介乎于电单车和汽车之间的灰色区域，在有些州不需要电单车牌照和头盔就可以驾驶。这种车辆有两个乘客座位，和电单车不同， FUV 可以自行站立。 Asimoto 公司说， FUV 的防滚架已经按照汽车车顶防撞标准设计。 FUV 在高速公路上是合法的，最高时速是75英里，预计每次充电可以行102英里。 Asimoto 最初为西海岸的客户提供运输服务，但是同 DHL 的合作将令到它能够将业务扩展到美国48个州。据科技媒体 TechWeb 消息说， Intel 10月30号宣布将收购位于三藩市的 SigUp。 SigUp 是一间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初创公司，开发一个优化 AI 软件模型的平台。 SigUp 的 AI 软件技术能够在包括深度学习、机械学习和数据分析方面的软硬件参数，使用场景和工作辅助层面提升生产力和性能。 Intel 计划在它的 AI 硬件产品中使用 SigUp 的软件技术，来帮助加速、增强以及扩展 Intel 为开发者提供的 AI 软件解决方案。这项交易预计在本季度末交割，交易条款未对外公布。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